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那我们这一集呢继续来跟穆华哥聊天，穆华哥要不要跟听众朋友问好？
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股市赢者的节目。好，我们第二次来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要谈一些不同的话题。
对，今天要聊一些大家更 care 的东西。
是，
那我们等一下会聊就是怎么看下半年，不管是总经或产业或是长期投资。那不过在上一集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穆华哥聊到说，你会做不同的资产配置，会有 ETF， 会有黄金，会有个股，然后美股、台股。我当时候就想要问，然后留在这一集问，就是说，对于很多人可能有同样的疑问啊，就是如果你会选股了，那还需要去买 ETF 吗？就等于你其实有自己的独立判断，那买 ETF 的意义会是什么？
好，我觉得这个问题哦，是真的是很多人共同的疑问了、就为什么我今天已经会选股了，还要去买 ETF？ 但大家不要忘记了，选股你终究还是有可能会有失误的时候，
胜率问题。
对，胜率的问题，我们一般讲说胜率超过50，基本上你就是长胜
长期的赢家，
长期的赢家。但是问题就是有时候总是那个 shit happen 好，所以基本上呢，我觉得买 ETF 基本上是一个保底。同时它是一个现金流的部分，
对，它流动性好，
它流动性好，然后它是保底，所谓保底就是说至少它
跟着大盘
的报酬率、那绝对不会失去这个保底 的这个报酬率嘛。假设大盘跌它也是会跌，但是至少它不会跌的比大盘多到哪里去嘛，对不对？但你个股不一样啊，有些个股它真的、
走自己的路，
尤其一些趋势股，你不要看它很会涨，它跌下去会很狠的、
对，
那个四星 KY 可以从4500一路跌破年限呢、你不能想象股王会跌破年限呢，这个才三个月的时间，它居然可以跌掉将近1/2，所以基本上这种所谓的趋势股呢，它是会涨也会跌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去买一部分 ETF 呢？最主要是保底跟现金保存。当你有这个现金池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把这部分的池当成是一个救援池、备援池、就是说你一个水池存在那边，你可以随时把这个水池的水拨掉出来去做其他的用途。比如说你今天看好一档股票啊，你现在手上正好没有 cash
了，对，
你可以卖掉 ETF 一部分，然后去买。
对，你的停车场 parking 在那里？
是的，就是说你有不同的这个资产配置的地方，对你来讲都是好的。所以为什么我会去买 ETF？ 主要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那莫哥，你在选 ETF 的时候会考量什么？它会跟你自己的个股的产业会错开，还是你有什么想法？
好，我选 ETF 考量第一个是分散，所以我 ETF 买非常多档。为什么？因为在我而言，我基本上把 ETF 当成是什么？当成就是水池的功能。所以我不会去寄望单一档 ETF 替我的整个投资组合创造多大的这个报酬的加成，我只要它保底就好，所以我就买分散。
那它会是类似是那种纯股型的，还是成长型的？
那 ETF 的主轴就两种，一个高股息的，一个是市值型的，对不对？那今年的趋势是走市值型，所以我在市值型的比重会比较高。
哦，所以你会搭配当下的市场的气氛或状况？
因为今年就走台积电、所以呢，基本上今年就走回市值型。去年是走这个电子五哥，所以呢，去年是走所谓的高股息型，但是呢，不会每一年都是同样风格的，投资的风格是会做轮替的，典范是会移转的，所以呢，今年又走回了台积电，又走回了市值型，所以我在市值型的 ETF 呢，好像0052这种台积电含积量最高的 ETF， 就会比较多一点布局在那上面。
哦，所以其实就是说，不同的投资策略它是活用的，
是，
就是刚讲了有不同的可能成长啊，或是配股，然后从 ETF 到股票到不同的资产类别，黄金，然后各种都有。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的资产的波动变小一点，然后有更多更好的现金流。
对，基本上放某些在房产啊、黄金那些，基本上那个部分呢，我没有打算从上面赚取什么报酬，它就是资产的配置，
它就是尽量跟股市是独立的。
对啊，因为我跟赢者年纪，我们大概差了至少
应该有
25岁，
有这么多？
对
啊，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我55年次了，我不知道你几年次。
我70，74，我差不多20年
了、对，所以我们的年纪差了2个世代，我们的未来的发展空间跟我们的整个财富基础也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刚穆华哥讲的这个很中肯，就是我觉得我在年轻10岁的时候跟现在的投资组合其实也是慢慢的 越来越保守。
当然，
一方面就是说可能 base 不同，
对，
然后有就是你现在所有的时间，然后你的年纪能够承受的风险也都不同，
对，
所以我能够想象墨华哥现在的配置是有它的原因，
是这个也是慢慢在做调整跟改变的，对，这是随着你人生的历练啊哈历程在做，但这个其实在我的 app 上面并不干涉，那只是我个人的，
对，
我的 app 它主要还是在所谓的趋势动能选股上面，那法人的动能最主要是否价值型的投资了。
墨华哥，你之前有聊到，就是说，其实股票有很多种好股票，那像世星，它可能会拉上去，那元大金等等。那你觉得有一些不涨，像台光电，是因为它太贵？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我们选到好股票，我们知道这个股票是都是好的，但是在价位上的判断，你会怎么判断？你会看本益比，还是你用技术，还是用筹码？你会怎么去？分享给听众朋友的方式。
那这些过去去年涨很多的 AI 股不是不好，是
太贵。
讲一句台语叫做"波丢西"啦。好，现在波丢西的股票，所以波丢西是什么呢？就是市场趋势性的资金没有进去他们，而且是市场趋势性的资金从他们撤出来了。
撤出了。
那你既然看到趋势性资金从他们撤出来，你这个地方还要违背市场？进去买这些股票，其实你是跟市场做对的。好，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灵活投资人，趋势性投资人，你不应该跟市场做对，你应该 follow 市场的趋势。那市场现在趋势是什么？市场现在趋势是找一些相对比较中低价的股票，去年没涨的，然后呢它又具备所谓相对比较好殖利率跟成长性的公司，你会看到这些公司慢慢在上来。比如说像最近银建股涨很多，为什么银建股像长虹啦、华固啦，这些股票涨那么多，其实呢就符合这个概念，他们股价就在100块以下，从100块涨到100块附近，然后从100块开始往200块的空间走，他们其实基本上跟这些AI 股动辄300、400、500、600
比起来，
极其不同。第二个呢，他们的殖利率相对高，然后呢他们又具备一定每一年稳定成长的条件，所以呢资金在没丢失，这些股票涨很多的情况就往这些类似这样的股票走。那当你是一个敏锐投资人的时候，其实你应该在股市里面去观察到这样的资金的脉络跟流动。但我觉得资金又某个时间点又会流回去过去那些族群啊，只是现在市场的资金本来就是轮流在动的。
所以墨华哥很重类股轮动这个概念。
当然，像今年最重要的几类股，散热、双红、旗红不用讲嘛。另外呢，重电的部分，然后军工的部分，那最近又开始异军突起了，就是你看现在连中工都开始在拉了，然后呢，你看到华固、长虹，类似这样的爱三零，你看到这样银建类的开始在拉了。你会发现，其实资金开始扩延到这些比较传统老牌的公司上，比如东元，你看到国产股价创历史新高，你什么时候会想到卖水泥的国产股价会创历史新高，对不对？你看到东元，你看到华兴最近在动，像华兴也是我的股池里面的，为什么？因为发现他们的技术面底型已经开始出现了一种 momentum 动能出现了。所以当你发现这样的趋势的时候，你应该要很快去做你自己的操作策略上的转变，而不是去一直死守在你原先认定的那些好公司上面，他们真的好，但是问题是怎么样？是波丢西，你也没有办法。
有时候波丢西，本益比也拉不高。
对，那资金不到他们那上面，本益比的想象空间没出来，那你也没办法。
所以墨华哥其实是除了个股的趋势是成长股，其实你非常看重资金的趋势脉动，
是整个大盘的趋势，整个大盘的脉动方向性。
所以要看这个，你也会搭配法人进出，最近可能开始买哪些产业？
会，好，法人的这个比如说。我们一般来讲，你会先去看一下电子占整个大盘比重嘛？
对对对，成交比重，
然后金融占比嘛？那最近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点，金融占比大概都3%了。过去你知道，我们电子占比高的时候可以到80%，占整个大盘的资金比重。那现在都已经降到60%左右了，
已经换了。
资金跑去哪里？非金电。所以大家要去关注非金电，为什么有20%的资金跑到非金电？不可小觑，20%4000亿就是800亿耶。800亿的资金跑到非金电，那你想看，非金电可以被这800亿支撑，800亿每天的这个资金量能推升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你可以去看一下每天这个类股的资金的这个的轮动，这个占大盘比重的一个增减的情况。那同时呢，你再去看一下类股昨天的表现跟今天的表现，它的这个涨跌幅去做很多对比，其实你会发现趋势性就会出来了。
对， 这样我觉得这个角度还蛮不错，就是透过市场的资金脉动，然后去看自己选股要怎么汰弱留强。
是，
木华哥，然后我想要进入我们这一集的重头戏，就是说台股两万点，其实在一开始在还没上两万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些人是说，如果要破两万的话，会找他开始涨不动的时候放空。但没想到他两万点站到现在站了这么久。
对，
你怎么看现在的价位，以及下半年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台股或是全球的局势，然后进而影响我们的布局？
好，我要给赢者所有听众朋友一个忠固，永远不要做空。跟巴菲特讲的永远不要做空美股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既要好这个马儿好又马儿不吃草嘛，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想赚多头又想赚空头嘛。所以你宁可放掉多空头的这个赚钱的机会，你去赚多头的钱的机会，你的胜率是比较大的。
是，
因为全球股市是不断的拉回创新高，拉回创新高，
长期来看是往上。
对，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全世界创造这么多货币，而且不断的创造负债，创造货币，那股票终究是有限的，尽管它会增资，会新股上市，但是它终究
股票也会通膨。
对，它终究也是有限的，所以股市基本上的通膨现象非常明显嘛。好，我们常股市来讲，从这几年从40兆的市值增加到60多兆的市值嘛，好，所以股市台股的通膨很明显嘛，所以说你在这个通膨很明显跟整个大环境的方向去做背道而驰的放空，那你不会是输家吗？你一定是输家，所以不管是几万点啊，你都不要做空了。空头跌下去只是给你捡股票的机会，对，捡股票机会。但是你要知道说趋势性的转折怎么去抓它，而可以做你的资金比重的调控。好，比如说你现在持股是九成，对不对？好，当你看到可能趋势性不太对的时候，可能大盘可能会回 5% 10% 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做一些资金调控，把你的持股比重降到8成7成5，可以。但是你永远不要空手。你不要说啊，今天是一个大熊市，我就空手股票全部卖光光等。我跟各位讲，那些要等的人到最后都是输家的。我的经验是这样，所以永远不要空手，永远不要做空，是我给大家忠告。那同时呢，你在这个做多的过程中，你当然可以去做持股比重跟现金水位的调整。好，那当然这个有一些风险指标可以去观察，比如我在我的 APP 上串了一个关键风险指标。那最近大盘不是从20800点回到了19800点，总共回了1000点吗？事实上这个风险指标在回档之前就已经发挥功用，因为它连续三天亮出红灯，告诉你在这个地方其实你应该顺势做一些减码。
这个风险指标它是用，
我是用美元指数去对照加权指数，然后去找出它的一个 pattern。然后定出这个所谓的关键风险的灯号。好，比如说呢，美元指数创20日新高，我就会把它列成红灯了。好，而且它连续20天都在20日新高，那你就要非常小心了。它不是只有一天而已，它是连续20天，所以你看到这波美元指数，一开始上来的时候大家还不太担心，对不 对？上到105还不太担心，哇，106开始突破的时候，哇，整个市场就 crash 了。好，市场就开始出现资金外逃，这就是当它这个指标灯号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风险性就堆高到那个要爆发点上面。
我比较少看到或听到会对照美元的指数，所以以这个概念来讲，就是说钱又流回美国，所以资金变少，可能对台股来讲风险比较大嘛。
好，那美元指数美债殖利率，本来我们在定这个指标的时候，我还有参照美债殖利率，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太复杂了，不好找出一个 pattern，
对，
所以我们就把美债殖利率撇掉了。但是你也发现这一波美债殖利率往上升的同时，美元指数也是往上升，这两个都升到5年5个月新高了
。
那当他们两个都往上升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全球股市的压力就大，不是只有台股哦。你看到这一波段，美国四大指数走得比台股更弱哦。道琼在我们录音这一天，它其实在上一周就破季线了。然后纳萨克、费半指跟标准普尔指都在我们录音的这个 moment 前一天破季线。
对，
台股都还没破季线哦，台股还只破月线，又回到月线之上喽。所以说，基本上美元已经告诉我们，就是说它已经压迫到美股了。美债殖率上到4.6，已经压迫到美股了。所以当时我在创这个 app 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我的 app 上面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风险关键指标，因为我觉得大多数投资人会买股票，不会卖股票了。而且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适度的去做减码，好，空出一些现金，以备你将来跌下去的时候，你有更多的钱去捡股票，或者说呢，你什么时候可以把 ETF 的钱移进去买股票？ ETF 是你的水池嘛，一进去买股票，因为毕竟 ETF 要涨它可能不会像个股涨这么多，所以当有一些好的个股跌多的时候，你就把 ETF 的钱移进去，那这个就是你要必须要用一些指标的研判，或者说你是质量化的来研判。
嗯，那如果是除了风险指标以外，就是莫华哥怎么看今年下半年，就是我们
对
你会觉得说升息这件事情还会扮演着这种撼动股价上下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吗？因为现在看起来大家对于升息的预期从三次现在可能变两次，然后也可能延后，
对， 对，
那这件事情你觉得重要吗？还是其实大致上也抵定了？
Okay. 基本上我觉得不降息未必是坏事。
是啊，是啊，
对不对？
是啊，
很多人可能觉得啊，不降息很麻烦，很危险。但我要跟大家讲，其实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觉得不降息未必是坏事。为什么呢？因为降息就是代表你今天经济有某些
看到风险的，
就好像一个人生病，你去看医生，你要拿药吃，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好像快要生病了，你去拿药拿来吃，就一个是预防式降息，或者是一个是已经出现是危机式的降息。反正降息一定有动机嘛。那当这个动机出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告诉市场其实是有问题的。那不降息代表经济情况 OK， 整个情势平顺，那这有什么不好呢？不用生，没有生病干嘛要吃药呢？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不降息未必是坏事。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你利率维持 5% 以上这么高的情况之下，
经济会有压力，
你通膨还降不下来就是坏事。
嗯，
因为联准会已经口口声声讲说现在利率已经是限制性利率，什么意思呢？就是限制经济增长的利率。如果呢 5% 以上的高息还没有能把通膨控制住，那才是坏事。所以大家应该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也就是说如果通膨没有办法回降，
长期没有办法回降，
对，所以 CPI PCE PPI 这三个数字才是关键，而不是利率是关键。一个是主人，一个是狗。OK， 所以大家把主人搞清楚，狗搞清楚。所以在我来看，这三个经济数据才是真正的关键。
就是说
非农业就业数据才是真正的关键，零售销售才是真正的关键。
所以是说虽然 CPI 已经连续三个月比市场预期高，但其实它还是在 3% 多，
對，
它并没有回到 4-5%。
对，
那所以不降息跟利率是多少是独立的两件事。就是说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它利率之所以没办法下降，就是因为通膨还是没有办法突破 3% 往下掉，而且它从 3.2 又弹回 3.5 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才是比较麻烦的。如果说呢今天利率持续的 CPI 持续的从 3.2 降到 3.1 3% 2.9 2.8 其实是非常缓步的下降，我觉得 5% 维持的这个所谓的 interest 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你维持 5%CPI 反弹，而且下个月如果从 3.5 再弹到 3.6 3.7 的话，我觉得市场会更 panic。
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升息降息这件事情就会很恐慌，实际上是要回到那个原
通货膨胀。
对，原点就是通货膨胀。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如果降息的话有可能就会加速股转债，所以股票的资金也会被抽。那我过去做回测四次的这个经济衰退，有三次都是在股转债开始要降息的时候发生的。
对，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如果是延后降息，短期来讲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就是像莫华哥说的，就是 CPI 才是重点了。
过去四次联准会降息，降息前的一个月股市都是跌的。但是呢基本上后面呢走势不同的是什么？如果它是预防式降息的话，股市就很快就跌下去就上来了，而且创新高的。但如果它是一个衰退式降息的话，基本上股市会一路下去，大概要跌一年哦。跌到一年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降息呢，不管是什么样的降息的理由，基本上在降息明确的那个当下或者一个月前，其实股票市场会比较震荡的。会比较 偏向比较会下跌的。
所以如果以现在这时间点来讲，莫华哥刚好提到有一些是没丢息了，你以这个时间点，假设我们抓半年到一年的投资期间，你觉得 AI 股你还是会是一个长期关注的吗？就你的未来的这个几个产业的配置，你会选哪一些作为是留意的产业？
好，我觉得今年你绝对要注意重电的相关主题，尽管他们股价都已经
很贵，
涨到这个
一千，
什么中兴电都涨到200了，然后
华
视电都涨到300-400了，华晨都涨1000了。但我觉得他们这个族群到 电线电缆的这个族群还是你要注意的。另外军工的部分，尤其是在无人机的部分还是你要注意的。另外呢，在绿能的部分，比如说风力太阳能发电的这个部分你还是要去注意的。就是说有一些公司他们长期有跟台积电有这个所谓售电合约的部分你还是要去注意的。还有呢，就是营建股，我觉得因为他们过去是长期被投资上忽略的一个类股，
而且一个补涨的行情，
对，他们殖率也比较低，那这些对，本益比较低，殖率相对高，然后呢，他们现在你也知道嘛，通货膨胀下面，其实房子根本没有在少卖的嘛，而且价钱也没有在跌的嘛，
对，
所以这些也是你要去注意的。好，那另外呢，就是 AI 的部分，我觉得像台积电啊，这些所谓的站在 AI 最顶尖巨人头上的这些公司，基本上你绝对是长期要持有的。你根本不需要去，台积电基本上就是我一个非常核心的持股。我才不管他法说会讲什么，或者说市场怎么认定他，什么目标价调涨调降，对我都没有影响，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长期持股，
对，他就是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持股，包括联发科，尽管最近联发科股价有波段回档到1000附近，
对，
但我还是觉得联发科也是我长期不会变动的一个核心持股。那这些在 AI 这最有竞争力跟最领先的公司上面还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块。另外一个就是在 ETF 法人布局的一些股票，比如联咏啦、瑞昱啦、瑞仪啦，那这些公司呢，在台湾的 IC 设计业上，或者说在全世界 IC 设计业上具备举足轻重地位，日月光、投控这些公司呢，也会是你非常重要长期。当然这些公司你可能股价跌涨多了你可以卖它，但它如果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波段回档，比如说回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他们这些公司都非常具备非常好的一个价值买点，可以让各位重新去把它们再捡回来的。
其实木华哥刚刚提到这五个产业，前面三个刚好就是现在政府比较支持的产业，例如绿能、重电，对，政策性的，然后还有军工，那刚好后面两个就等于比较趋势型的。
对，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些股票觉得长期是可以留意研究，那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木华哥你的持股水位大致上是多少，你认为应该是要慢慢减，还是你自己会持续的找更好的机会去布局？
我现在持股水位是 90%，
哇，90%应该算很高吧，
很高很高，对，但因为我的持股
分散啊，
我持股我有债券 ETF， 然后我也有股票 ETF， 那些都total 算到我的整个持股部位、
okay.
所以把债券 ETF 跟股票 ETF 扣掉的话，我 total 的股票持股部位大概在6.5%-7% 左右、所以也就是说这两个 ETF 它其实有点类现金的一个情况、所以你说我现在持股部位高不高，其实应该还好，大概6.5%-7% 的情况，
因为那 ETF 还可以转过来使用，
对，那个 ETF 大概占我的资金比重大概20%+，快接近20%+左右，25%左右，
所以以未来讲的话，就等于你的弹性度是很大的。
对啊，你要10%现金。
对啊，如果现金不够，再去拿 ETF 来的话，
没错，没错、对。
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就非常感谢木华哥来跟我聊天。那如果大家对于木华哥的 APP 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资讯栏的连结上面点进去，那可以看一下以木华哥的投资方式适不适合你，然后可以试用。那在我记得好像这一个月都是早鸟。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4月到4月底都是，
对，到四月底，那大家就可以留意看看，认为说这个工具对你的帮助性有多大。那今天非常谢谢木华哥的时间，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